第131集，
段正淳和段延庆二人斗到酣处，只见段正淳长剑连进3下快招，段延庆铁棒上内力再盛，一一将敌剑逼回。段正淳第4剑金马腾空横飞而出，段延庆左手铁棒一招臂击爆晓，点了过去，棒剑相交，当即粘在一起。段延庆喉间咕咕作响，猛地里右棒在地上一点，身子腾空而起，左手铁棒的棒头仍是粘在段正淳的剑尖之上。顷刻之间，这一个双足立地如渊庭月雉，纹丝不动，那一个全身凌空如柳枝随风飘荡无定，旁观众人都是哦的一声，知道两人已至拼比内力的要紧关头。段正淳站在地上双足能够借力，原是占了便宜，但是段延庆居高临下，全身重量都压在对方长剑之上，却也助长了内力。过得片刻，只见长剑渐渐弯曲，慢慢的成为弧形，而那细细的铁棒仍然齐直如矢。萧峰见段正淳手中长剑越来越弯，再弯的一些，只怕便要断为两截，心想这两个人始终都不使最高深的六脉神剑，莫非段正淳自知这门功夫难及对方，不如藏拙不露。但瞧他运使内力的神气，似乎潜力垂尽，并不是还有看家本领没使出来的模样啊。段正淳眼见手中长剑随时都会折断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又指点出正是一阳指的手法。他的指力造诣颇不及乃兄段正明，难以及到3尺之外。棒剑相交，两剑兵刃加起来长及8尺，这一指自是伤不到对手，是以指力并非对向段延庆，却是射向段延庆的铁棒。萧峰眉头一皱，心道此人竟似不会六脉神剑，比之我异地犹有不如，这一指不过是极高明的点穴功夫而已，又有什么稀奇了。但见段正淳手指到处，段延庆的铁杖一晃，段正淳的长剑便伸直了几分，他连点3指，手中长剑伸展了3次，见有回复原杖之势。阿紫却又说起话来，
妈，你瞧爹爹又使手指又使剑，也不过跟人家的一根细棒打了个平手，倘若对方另外那根棒又攻了过来，难道爹爹还有3只手来对付吗？要不然便趴在地上飞起脚来也好，虽然模样难看，总胜于给人家一棒戳死了。
阮星竹早瞧的是忧心忡忡，偏生女儿在旁边净说些不中听的言语，她还没回答呢，只见段延庆右手铁棒一起，嗤的一声，果然向段正淳的左手食指点了过来。段延庆这一棒的手法和内劲都和一阳指无异，只不过以棒代指，棒长极远而已。段正淳更不相避，指力和他棒力相交，登觉手臂上一阵酸麻，他缩回手指，准你再运内功，第2指跟着点出，哪知道眼前黑棒闪动，段延庆第2棒又点了过来。段正淳吃了一惊啊，他调运内息如此快法， 直似意到极致，这一阳指的造诣可比我深得多了。当即一指还出，只是他慢了瞬息，身子便晃了一晃。段延庆见和对方比拼已久，深恐夜长梦多，倘若他群臣部署一拥而上，终究多费手脚，当下运棒如风，顷刻间连出九棒。段正淳奋力抵挡，到第九棒上真气不济，嗤的一声轻响，铁棒棒头插入了他的左肩，他身子一晃，啪的一声，手中长剑跟着折断了。段延庆喉间发出一下怪声，右手铁棒直点对方脑门，这一棒他决意力取段正淳的性命，手上可使上了全力，铁棒出去的时候响声大作。范华、华和艮、八天石三个人是同时纵出，分攻段延庆两侧。大理三公眼见情势凶险非常，要救段正淳已万万不及，均是进攻段延庆要害，要逼他回棒自救。段延庆早已料到此招了，左手铁棒下落撑地之身，右手铁棒上灌足了内劲，横将过来，一阵之下将三股兵刃尽数荡开，跟着又直取段正淳的脑门。阮星竹啊的一声尖叫，急冲过去啊，眼见着情郎要死于非命，他也是不想活了。段延庆的铁棒离段正淳的脑门百会穴不到三寸，蓦地里段正淳的身子向旁飞了出去，这一棒竟点了个空。这时候范华、华和艮、八天石三人同时给段延庆的铁棒逼了回去，八天石出手快捷，反手抓住了阮星竹的手腕，以免他枉自在段延庆手下送了性命。个人的目光都向段正淳望去，段延庆这一棒没点中对方，但见一条大汉伸手抓住了段正淳的后颈，在这千钧一发的瞬息之间，硬生生的把他拉开了。这手神功当真是匪夷所思啊，段延庆武功虽强，自尊也难以办到。他脸上肌肉僵硬，虽然惊诧非小，仍是不动声色，只是鼻孔中哼了一声。出手相救段正淳之人自然便是萧峰了。当二段激斗之际，他站在一旁目不转睛的观战，陡见段正淳将为对方所杀，段延庆这一棒只要戳了下去，自己的血海深仇便再也无法得报了。这些日子来，他不知道已经许下了多少愿，立下了多少誓，无论如何非报此仇不可。眼见着仇人便在身前，如何容得他死在旁人手里，是以纵身上前将段正淳拉开了。段延庆心思机敏，不等萧峰放下段正淳，右手铁棒便如狂风暴雨般递出，一棒又一棒，竟是点向段正淳的要害。他决意除去这个挡在他皇位之前的障碍，至于如何对付萧峰，那是下一步的事了。萧峰提着段正淳，左一闪右一躲，在棒影的夹缝中一一避过。段延庆连出27棒，始终没有带到段正淳的一片衣角。他心下骇然，自知不是萧峰的对手，一声怪笑，陡然间飘开数丈，问道：“
阁下是谁？何以前来搅局？”
萧峰 尚未回答，云中鹤叫道：“老大，他便是丐帮的前任帮主乔峰，你的好徒弟追魂掌谭青就是死在这恶徒的手下。”此言一出，不但段延庆心头一震，连大理群豪也悚然动容。乔峰之名响遍天下，北乔峰，南慕容，武林中无人不知。只是他向傅思归以及段正淳通名时，都自称契丹人萧峰，个人不知道他便是大名鼎鼎的乔峰。此刻听了云中鹤的这话，人人心中均道：“哦，原来是他呀，侠义勇武，果然名不虚传啊。”段延庆早就听云中鹤详细的说过，自己的得意徒儿谭青如何在聚贤庄上害人不成，反为乔峰所杀。这时听说眼前这汉子便是杀徒之人，心下又是愤怒又是疑惧，伸出铁棒在地上青石板上写道：“阁下和我何仇？既杀无徒，又来坏我大事。”但听得嗤嗤嗤嗤响声不绝，竟如在沙中写字一般。这16个字每一笔都深入石中，他的赋予术和上乘内功相结合，能迷人心魄，乱人心智，乃是一项极厉害的邪术。只是这门功夫纯以心力克制对方，倘若敌人的内力修为胜过自己，那便反受其害。他既然已经知道了谭青的死法，又见了萧峰相救段正淳的身手，便不敢贸然以赋予术和萧峰说话。萧峰见他写完了，一言不发，走上前去，伸出脚来，在地上擦了几擦，登时将石板上的这16个字擦了个干干净净。一个以铁棒在石板上写字已是极难，另一个却伸足便及擦去字迹，这足底的功夫比之棒头的内力聚于一点更是艰难得多。两个人，一个写，一个擦，一片青石板铺成的湖畔小径，更显得便如沙滩一般。段延庆见他擦去这些字迹，知道他一来是显示自己的身手，二来那意思是说和自己无怨无仇，过去无意酿成的过节，如能放过不究，那便两家罢手。段延庆自尊不是对手，还是及早抽身，免吃眼前的亏为妙。当下右手铁棒从上而下的画了下来，跟着又是向上一挑，表示一笔勾销之意。随即铁棒着地一点，反跃而出，转过身来是飘然而去。南海恶神圆睁怪眼，向萧峰上身瞧瞧，下身瞧瞧，满心的不服气，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这狗杂种有什么了不？”一言未毕，突然之间身子腾空而起，飞向湖心，扑通一声，水花四溅，落入了小径湖中。萧峰最恼旁人骂他杂种，左手仍然提着段正淳抢过去，右手便将南海恶神摔入了湖中。这一下出手迅捷无比，不容南海恶神有半分抗拒的余地。这南海恶神久居南海，自称恶神，水性自是极精，双足在湖底一蹬，跃出湖面，叫道：“你怎么搞的？”说了这句话，身子又落入湖底。他再在湖底一蹬，又是全身飞出水面，叫道：“你暗算老子！”说完这句话又落了下去。 第三次跃上时叫道：“老子不能和你罢休！”他性子暴躁之极，等不及爬上岸之后再骂萧峰，跳起来骂一句又落了下去。阿紫笑着说：“
你们瞧呀，这个人在水里钻上钻下的，不是像只大乌龟吗？”
刚好南海恶神在这个时候跃出了水面，听到了他说的话，骂道：“
你才是一只小乌！”
阿紫手一扬，嗤的一声射了他一枚飞锥，飞锥到时，南海恶神又已沉入了湖底。南海恶神游到岸边，湿淋淋地爬了起来，他竟毫不畏惧，愣头愣脑地走到萧峰身边，侧了头向萧峰瞪眼，说道：“
你将我摔下湖去，用的是什么手法？老子这功夫倒是不会。”
叶二娘远远站在七八丈外，叫道：“
老三，快走，别在这出丑了。”
南海恶神怒道：“
我给人家丢入湖中，连人家用的是什么手法都不知道，岂不是奇耻大辱？自然要问个明白。”
阿紫一本正经地说：“
好吧，我跟你说吧，他这功夫叫做治龟功。”
南海恶神道：“
啊，原来叫治龟功，我知道了这功夫的名字，求人教的会了，下苦功练练，以后便不再吃这个亏。”
说着快步而去。这时叶二娘和云中鹤早就走得远了。四大恶人去了之后，萧峰轻轻地将段正淳放在地上，退开几步。阮星竹深深万福道谢，说道：“
乔帮主，你先前救我女儿，这会儿又救了他，他、啊、真不知如何谢你才好。”
范华、朱丹臣等也都过来相谢。萧峰森然道：“
萧峰救他，全出于一片自私之心，各位不用谢我。段王爷，我问你一句话，请你从实回答。当年你做过一件于心有愧的大错事，是也不是？虽然此事未必出于你本心，可是你却害得一个孩子一生孤苦，连自己爹娘是谁也不知道，是也不是？”
雁门关外，父母双双惨亡。萧峰想起此事来，遍及心痛，可是不愿意当着众人言明。段正淳满脸通红，随即转为惨白，低头道：“
不错，段某生平为此事耿耿于心，每当念及甚是不安，只是大错已经铸成，再也难以挽回。天可怜见，今日让我重新得见一个当年没了爹娘的孩子，只是哎，我总是对不起人呐。”
萧峰厉声道：“
你既知铸下大错，害苦了人，却何以直到此时兀自接二连三的又不断的再干恶事？”
段正淳摇了摇头，低声说：“
段某行止不端，德行有亏，平生荒唐之事实在干得太多，思之不生汗颜呐。”
萧峰在信阳听马夫人说出段正淳的名字之后，日夕所思，便在找到他而凌迟处死，决意叫他吃足了零碎苦头之后，这才取他性命。但适才见他带有仁义，对敌豪迈，不像是个专做坏事的卑鄙奸徒，不由得心下起疑，寻思：
他在雁门关外杀我父母，乃是出于误会。这等错误人人都有可能犯，但他杀我义父乔三槐夫妇，害我恩师玄苦师父，那便是绝不可恕的恶行。难道这中间另有别情吗？萧峰行事绝不莽撞，当下正面相询，要段正淳亲口答复，再定了断。待见段正淳脸上身带愧色，既说铸成大错，一生耿耿不安，又说今日崇德见到一个当年没了爹娘的孩子，至于杀乔三槐夫妇、杀玄苦大师等事，他自称是行止不端，德行有亏，这才知道千真万确，脸上登时如同罩上了一层盐霜，鼻中哼了一声。阮星竹呼道：
他向来是这样的，我也没怎么怪他的。
萧峰向阮星竹瞧去，只见阮星竹面带微笑，一双星眼含情脉脉地瞧着段正淳，心下怒气勃发，哼了一声道：
哼，好啊，原来他向来是这样的。
转过头来向段正淳说：今晚三更，我在那座青石桥上相候，有事和阁下一谈。段正淳说：准时必到。大恩不敢言谢，只是远来劳苦，何不请到那边小舍之中喝上几杯。萧峰说：
阁下伤势如何？是否需得将养几日啊？
他对饮酒的邀请竟如听而不闻。段正淳微觉奇怪道：
多谢乔兄关怀，这点轻伤也无大碍。
萧峰点头道：
这就好了，阿朱，咱们走吧。
他走出两步，回头又向段正淳说：
你手下那些好朋友，那也不用带来了。
他见范华、华贺艮等人都是赤胆忠心的好汉，若和段正淳同赴青石桥之会，势必一一死在自己手下，不免可惜。段正淳觉得这个人说话行事颇为古怪，自己这种种风流罪过，连皇兄也只是置之一笑，他却当众言辞斥责，未免过分。但是对方与自己有救命之恩，便说：
一凭尊兄吩咐。
萧峰挽了阿朱之手，头也不回地径自去了。